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吴家章医师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在恩主公医院完成泌尿科训练，目前在双和医院担任泌尿科主治医师。
住院医师时期正值内视镜技术起步的年代，吴医师选择恩主公医院作为训练的起点，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优势呢？
近年致力于发展男性学的吴医师，在这个领域又有什么独特的专长，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呢？
让我们欢迎双和医院吴家章医师。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双和医院吴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那想问一下吴医师，当初在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有考虑什么样的专科训练，以及后来为什么会选择泌尿科作为自己人生职涯的一个方向？
OK， 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呢，就对眼科跟小科比较有兴趣，但是在实习的时候觉得泌尿科好像有趣，而且又不是那么忙，那可能感觉在走泌尿科以后会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后来就决定走泌尿科。
所以那个时候是对，因为眼科和泌尿科都是比较偏会开刀的科嘛，那不过小儿科好像就比较跟开刀这件事情比较没有相关。老师那个时候是有比较对于开刀的这件事情比较有感觉吗？还是说对什么 feel 的会比较
OK， 其实开刀这种东西可能像我是属于比较好动型的人，所以对于开刀来说并不会觉得很困难或是觉得厌烦。
是，
那虽然说眼科泌尿科有动到刀，那小儿科是没有动到刀，但是其实这就只是兴趣而已。那因为就觉得小儿科其实应该也是算蛮有趣的，而且再加上在当兵的时候，我在新竹当兵，然后蛮多小儿科的病人其实在晚上是没有人可以看的，所以觉得说小儿科这个是有很强烈的需求，因此觉得小儿科应该还算不错。
所以其实就是都这几个科以兴趣上来讲都差不多。
对，
不过那个时候是觉得说泌尿科好像
可以兼顾生活的部分。
对对对，
是的。
那这个原因到现在回来看的话，
是有成真的吗？
其实就我来说，我觉得以现在科技因为日新月异的进步，其实泌尿科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对，
所以其实泌尿科是相当的忙碌。比如说我在进入那个住院室第一天，我上班开刀开到11点才下班，其实本来第二天就不想去了，但想说我不应该这么早就放弃。
对，
那后来有坚持下来。那事实上泌尿科是相当的忙碌，跟我在学生时代或是实习的时候所看到的泌尿科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OK
那个时候在选择训练的场所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老师您当初是在恩主公医院去进行您的住院式训练，那个时候会选择恩主公医院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其实这跟时空背景有相关性，因为早期的台大医院其实跟相当多的卫星医院它有合作交流，所谓的带训制度。那所以我们所谓的一半一半，就是一年中可能有六个月在恩主公，有六个月会在那个台大医院里面。而台大医院它还有一些相关的卫星医院，像卫福部的台北医院，或是以前的博爱医院，或是那个市立联合的阳明医院等等。那都可以，我们虽然是恩主公的名额，但是到了台大之后还是可以透过台大医院的那个关系到其他的医院去做那个 rotation， 就是一些学习。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机会可以待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拓展视野，对我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因此我就选择可以跟台大医院带训的恩主公医院来作为住院医师的训练。
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考虑到说在住院医师训练过程中可能可以去多看看说不同层级的医院，
是的，
他们的职业模式这样。
而且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各同不同医院的老师，其实在日后的一个领域发展上
还
相当有帮助，因为这人脉的拓广等等都相当的好。
对，那训练的内容上不同层级的医院
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说不同层级医院的话，比如说之前在台大医院当时可能发展所谓的腹腔镜的手术，那就可以学到不同的就是可以知道比较新的那种手术方式。那其实到比较偏乡或是稍微远一点的医院的话，也是有相当厉害的医生，他在传统的手术上有相当高明的一个算是研究或是手术的那个方法。其实都可以看到。那 在比较，所以就变得说你可以拓展你的视野，然后不会偏向某一种特别的一种手术方
式，就不会说都是在 center 看到 center 的样子，
是的，
也不会说都偏重在某一个视野这样。
对，
那像是之前除了在恩主公还有台大之外，还有没有到其他不同类型的医院，比较不同类型的医院呢？
有，我有去过，就是在宜兰的博爱医院，那还有去到那个台北市的国泰医院，
哦，
这个都去过。
是病人族群的那个
属性会很不一样吗？
在态度上是严肃的，就是在你外访的时候，因为你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然后你必须赶快融入那个地方，然后学会当地的一些电脑或是一些routine怎么用
操作。
对，但是心情上是愉快的，因为你毕竟算是去度假的感觉，一个不同于平常的生活环境。对，所以比如说我去宜兰的时候，我就每一天白天都很认真的上班，但是在下班之后我就可以先去游泳，然后走路去那个罗东夜市吃东西，这种生活繁复了30天的相当的快乐。
是说大概除了可能台大跟恩主公之外，其实其他的医院待的时间是相较之下比较短一点的。
对对，通常是1到2个月的一个训练，
就一年1-2个月这样。
对对对，其实就是跟我们整批的同一届的住院医师就是这样排班下去。
OK，
倒是没有说一定去哪里，他可以协调，可以，
反正就大家把那个，
或者你想去什么地方，你不想去什么地方，其实都可以轮的，
都可以讨论。
对，
那其实弹性还蛮不错，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不同医院的一些状况。那其实老师训练之后，有在台湾继续进修国内的一个公共卫生研究所博士班，不晓得老师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在国内继续进修，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领域继续做进修呢？
因为其实医生大部分如果要进修的话，都会进入所谓临床医学研究所，去做博士、硕士或博士的一个研习。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当医生了，我可能应该要熟悉的是医学的东西，那对我来说我喜欢去探索不一样的事物，所以公共卫生这个东西其实就跟医学相近，它可能偏向制度面，可能偏向一些那个可以从更大的领域、更大的范围去改善人体的健康，或是就是健康政策的一个拟定，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这个人民的健康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去练那个公共卫生研究所试试看这样子。
了解。那像是念完公卫的研究所之后，现在在临床的服务上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或者是一些帮助呢？
其实说真正实话，就临床的工作范围其实影响是不大的，但是只是说你拓展你的视野，你真正知道说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状况，当然在日后的研究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我在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时候，其实跟着老师是做所谓的膀胱癌，那时候一些学生会有下乡去收集检体做问卷调查，那我们比较了解所谓的偏乡或是中南部，在某一些可能自来水并不是非常那个普及的一个情况之下，会不会真的一些膀胱癌的发生，事实上它有比较高的一个算是盛行率，这就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一些癌症的东西，事实上跟身遭周围的一些算是危险因子是有相关性的，这是当然对临床工作上是有影响的。
了解。那像是老师您就是念完博班，然后也从区域医院做完训练之后，现在是又进入了教学医院担任主治医师，然后并且也有担任一些教职，那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
其实在一定规模的医院的话，通常都会跟大学合作，
是
那就是有所谓的教职可以申请，那担任教职的申请在台湾甚至全世界都一样，其实一步一步 的往上爬，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等等，它是一个蛮冗长的时间，而且挺困难的。那之前我在恩主公医院服务完之后，也是说训练完之后，我是到新店的慈济医院去。
对。
那因为因缘际会之下，我再到双和医院来。那双和医院它是台北医学大学的附属医院、附设医院，所以事实上也是我的母校。因此在这边双和医院，就是算是任职之后，也就会当然进入他的所谓的医学院、医学系的系统，担任整个泌尿学科的一个教职。那就随着时间慢慢努力，就往上。算是爬升这样子。
那像是其实是说所有服务在就是跟教学
比较相关的学校的这些医生都要担任教职吗？还是会其实有选择？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担任教职，但是会有来自医院跟来自学校的压力。他当然希望说你每一个在大学医院的任职的人，你都可以从事一些研究。那就一般来说，台湾的医院他医生都有任三大任务嘛，教学、服务、研究。
对，
那个其实服务就是只看病人、开刀、开药等等。那教学就是带学生，然后研究就是说，除了临床的一些工作之外，看能不能做更多、更细节、更人类对人类更有帮助的事情。
对，
这样子。
那老师，您自己这三个领域都有涉足吗？您最喜欢尝试哪一块领域的内容呢？
每人个性不一样，
对，
我先讲不是我的。有些人对研究很有兴趣，
对，
他可以觉得啊，他不喜欢看病人，病人很啰嗦，那学生的话也是一直都问，每年都问一样的问题。他喜欢去探索，他喜欢写 paper， 然后喜欢paper 被接受的那种感觉，被肯定。
Imperfector，
对我来说哈，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应该是看病人跟教学。那看病人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本身的一些日常的 practice 比较好。你看多了，你就慢慢你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疾病，而且你可以算是可以治疗更多的病人，而且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成果效果。那带学生的好处是，你其实这些是越来越接触的学生是离我出生的日子是越来越远的。我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年轻的人，我可以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说什么。我可以跟他们学习我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现在很会用一些比如说手机啊、电脑等等。事实上在我们在求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甚至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是没有网络的。
还没有吗？
我到大五那时候才开始有所谓的 BBS 之类的东西。那就你需要电话拨接modem 这样子。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词。那好不容易 接拨上网络之后，才慢慢可以去上网。以前那上网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缓慢。
对
对对，那更不用讲说手机可以上网，那是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办法想象这件事。
以前能够打电话就不错了。一开始在当实习师的时候，还是只有 BB call，
有 call 机。
所以说就大家联络都是用 BB call， 这样。
对，都是 BB call， 你要想办法
找打到那个人，
找电话，找
电话，然后打回去，
对，打回去，嘿，这样子。所以其实跟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对我来说是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蛮多活水，就是每一年虽然说可能都问类似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家的那个思维其实一直有在改变。这样
是的，比如说我从早期接触到我的学生，现在当然都已经身主治医师了，他们可能都是七十几年次的。现在接触其实都是八十几年次的。
对，
其实他们还是有所谓的一
个
断层，
对，
一个年龄的代沟层。
对
对，比如说在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七十几年次的人是所谓的草莓族。
对，
像这些草莓族都已经长大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八十年次是什么族。
比草莓更软烂一点，
什么桃子之类的吗？
水蜜桃族好了。
因为其实我跟 Joseph 我们也是八十几年次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比我们再小一点的，比如说医学生或是跟我们互动的一些听众，其实有一些他们在尝试的新鲜事物，我们也有一点，
对我们来讲也是蛮
也是很
新
鲜
的东西，
比如说抖音之类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虽然说我们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老话，不过真是真的。而且我们有这个机会，像一般的比如说公司行号的人，他越往上爬之后担任比较高的职务，他不一定有时间，他也没有必要去听下面人在说什么。
对，
他只要做他的决策，他只要去取悦跟他比较更高层的人的老板就好了。所以他不会去管下面人在做什么。
对，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任务在，就是会有人，就是总医师就是会派见习医师到你身边，你就必须要带他们。要不然因为有些人的个性是可以好像当作把他们当作隐形，那我很难对，我很难，我还是会很在乎他们。所以这是一种互动。
是
因为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也是会被当隐形人，被当空气。
对对对，
视而不见。
那我们觉得那种感觉不是很好。
对，
那我们就想说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也不要 重蹈别人的覆辙这样子。
路障嘛，那个时候大家当
可可路障，
对，都说自己是
路障，通常是可能是在手术房吧，然后都会比较那个有威严的护理师说，这个绿色东西不能碰啊，你在挡到路了，你可以远一点嘛，你们先出去好了，我们通通弄完再进来这样子。
对，
那老师就是在带，就是尤其是特别年轻的，可能还没有太多 function 的医学生，或者是刚进来的医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教学或方法之类的？
其实不，我觉得对医学生哦，我现在慢慢觉得你不太需要去跟他教太多书本上有的东西。这是我现在的感觉。那反而是我都会教他们如何跟病人互动，如何听得懂病人或听得懂家属到底在讲什么。
对，
因为你在一些医学的知识，其实书本上、网络上都有，不用我讲，我讲的说明还有错。你可以去从网络上或者从那个 journal 上、期刊上得到最新的知识。
对，
但是如何跟病人应对，那如何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想要做什么？这反而是我觉得日后一个医学生有没有办法当好医生，是一个很相当相当关键。
是，
我们可以从用我们的身教，然后去影响这个学生，说不定一个小小的动作，他有看在眼里，以后也会影响到他的行医的一个行为，
以及他的病人这样。
对，所以反而可能，老师您在医病关系这一块教学，用身教言教这块比较，反而比较着重这样。
是的，
那像是老师您在泌尿科生涯起步的阶段，有考虑过哪一些次专科的领域呢？
其实这就是像我一开始讲的，在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泌尿科是不忙的，所以我在走这个越闲越好。现在找闲的科很少。那但是真正接触泌尿科之后，发现其实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对。
那在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是腹腔镜的起步，腹腔镜的手术的起步，不管是外科、妇产科、甚至是胸腔外科等等，其实慢慢会去用内视镜。去做手术，那内视镜的好处其实就是伤口小，恢复快，比较不会痛。那我们那时候有机会跟着医院的师长慢慢学这个刀。那因此在那个时候，那个传统的开腹的手术就是开刀方法越来越少。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最喜欢说，这是大医生就是开大刀，伤口越大的话，代表这个医生越厉害。
但是
有这个说法？
对，大医生开大刀，伤口要大。但是现在。那个这个观念慢慢有修正成，越厉害的医生他的伤口可能越小。
对对对，
那传统的一些手术，不管是达文西机器人或是腹腔镜手术，其实后来有演进成所谓的单孔腹腔镜，单孔达文西的手术，就是一个小小的洞可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甚至还有所谓的自然口。
自然口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手术，我可能从嘴巴进去，或是从我从下面的不管是男生的尿道或是女生的阴道进去，
对，
都是让你看不到伤口，但是可以把刀开好，
对，
可以进入身体里面。当然这个手术方式有好有坏，所以那个推广上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毕竟是一种进步。然后那个目前来说，其实在我那个时候学的腹腔镜慢慢其实被广为接受，不管是国外或是台湾，包括如果以泌尿科来说的话，现在肾脏的切除或肾上腺的切除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用腹腔镜或是达文西机器人的手术方式是优于传统的开腹手术。那并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比较痛，比较久，
伤口也比
较大，比较久，那因此
对
比较久才能恢复的手术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进食。
对，
那其实慢慢可能一些并发症会出现。那不过不是说内视镜或是达文西机器人手术就一定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师长常常跟我们说，你医生就要用你自己最有把握的方式去做手术，去做医疗。那虽然说有些东西你不会不会你就要学，如果你不想学，你就可能要适度的把病人转给该专长的医生去做，其实这样对病人来说是最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在刚好在一个腹腔镜起的这个整个技术在起步的状态，在发展状态，所以就刚好顺势的
对
把这个当作未来行医的一个
对，所以有关说要进行哪些次领域，其实我们就会想说，只要能够用腹腔镜做的手术有别于传统的那些开放性的手术或是开腹的手术的话，我们都可以去
试试看。
所以不，我们那时候当时就将尽量把所有原本要开大刀的手术尽量转为内视镜。这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领域，
不管
是
什么肿瘤泌尿肿瘤
不管什么部位，这样
都是这样做。
是。 那当初在刚开始接触这些内视镜以及达文西手术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学习曲线。
嗯，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技术以及领域。那当时是有什么样的资源？比如说是跟着国内的老师们，还是说在身上组织之后有机会到国外去看看国外的老师们怎么做，或者是说医院啊有没有提供一些学习上的资源呢？
嗯 ，OK，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先讲一下历史，其实我很幸运的可以看到说在台湾内视镜手术的起步，
嗯，
跟它蓬勃发展的一些的现状。
是，
那我在当见习医师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有内视镜的手术在处理一些所谓的泌尿道或是膀胱或是输尿管等等，但是当时因为影像系统的没有那么进步，所以往往只有手术者医生他知道他
在
做什么。
哦，
你旁边只能看到一个医生可能坐在那边，那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都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
后来稍微进步一点，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类似像分光镜的东西，有一个镜头可以套在医生的执行手术的医生的镜头上，然后可以分出来，但是也只有一个人可以看。
哦，就像显微镜有两组眼睛这样
类似，就好又是好像望远镜，还有双筒的望远镜，让你一人看一边，就这样子。那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办法将这医师的执行手术分享给大家。
对，
那后来影像系统的慢慢的进步，我们可以上面可以接 camera， 接 camera 套出之后放送到电视上面来，所有人都看得到。
对，
甚至眼镜到现在你可以远距。远距的一个所谓 live demo， 你在手术房执行手术，甚至在外面的会议厅的里面，大家可以同步欣赏你的手术的执行。这是很大的改变。那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有了比较先进的影像系统之后，其实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医生的手术，方法如何，甚至在那个网络的盛行之后，我们有一些所谓的 live demo 的手术，甚至有一些24小时有一个机构，他会24小时之内邀请全世界的专家同时执行手术。
哦，同时，
那你可以上网去看不管是瑞典、日本、韩国、美国、台湾同步执行手术。
哇，
那你就可以挑你喜欢的医生、大牌的医生、有名的医生的手术进去看，是 live 的。
对，
相当有趣。
是在泌尿领域吗？
有泌尿领域，后来慢慢拓展到其他的科别。那这个通常是以达文西机器人执行的方式。
有点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办的一个
活动
promotion，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在达文西这个公司，他们在美国其实他们做得很好，早期可能是要执行一些困难的任务，后来发现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帮远距的可能是一些受伤的士兵执行手术，那时候一开始是这样来的，后来发展到全世界都利用这种机器手臂的手术。
是，
那个以前早期我们的师长们如果要看到要学到要出国过去看，然后要想办法挤进去，因为都是传统的开腹手术，对，然后如果可以争取到一个第二助手的位置就很高兴，但是第二助手通常是看不到的，你只能远远的在那边去吸血水啊、上旋啊，然后是帮忙纱布擦一擦或是拉钩啊等等。
对，
那现在其实不用，你只要在家里然后就是电脑打开，手机打开，就直接可以看你想要看的手术，而且没有看到的可以再重复看一遍，所以以现在来说学习基本上是没有困难的。
是，
那学不好的话其实就是通常就是懒啊，
花的时间
不够，是不是？那就要想是不是要转行。
对，
那学习基本上是已经无国界而且无时间限制。
对，
这样子。嘿，
所以说老师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live demo 很盛行了吗？
live demo 其实是我升主治医师之后比较多才会这样子。而且在以近年来，我觉得近十年来以中国来说他们因为幅员广大，其实他们已经在比台湾更早提早在以视讯会议的方式来执行他们的会议。因为他们可能要邀请专家然后
跨
门，对对对对对，他不然可能从黑龙江又跑到广东，对不对？这太远了。那因此在那个不管是speaker 在演讲，或是说你观众要听，你都可以其实从手机直接登录就可以完全听到。
对对对，
讲者的演讲内容跟他的那个投影片上面写些什么都可以同步的看到。非常的不错。
尤其最近疫情的关系，其实全球的这个医学会议 或者是一些教育的系统都开始改成线上的 meeting 啊，
对
对，
这个疫情是改变了一些算是开会的一个形式，
对，
然后发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在的，然后总比没有好，
对。
欸，所以说老师您刚刚提到说可能学习资源可能很多是在美国或中国吗？还是说其他的地方也是挺多的？
其实在各个算是医疗比较进步的国家，
对，
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学习。那以亚洲来说的话，台湾其实日本韩国算是走得比较先进，但新加坡泰国也还都不错，
对，
但我们可能有稍微优于比如说比较是开发中国家或是未开发国家，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要去学习的话，我们都是找比较有名的医生，不管他在哪一国，不管哪一国，其实是看人的。那除非说是你不太知道什么东西好，那就是往比较先进的国家发展，
是
或是有时候你不想跑太远，就去日本韩国，
对，
然后你有时间的话就去美国，通常是这样子。
那当初在发展这些腹腔镜手术之后，开始我们知道说老师您有在这个男性学以及人工阴茎的手术这个很特殊的领域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就，那想请问一下说当初会开始往男性学以及这个人工阴茎的这个 field 去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以及缘起？
OK， 因为其实在担任主治医师之后，那每个领域其实都会有稍微都有涉猎那男性学一般来说在住院医师学习的过程中是不太接触得到的，
对，
因为这些人都是在门诊看得到，
对，
可能门诊医生开药检查等等，
对，
我们住院医师在病房或者在手术房是不会看到这些人的，
对，
这些病人其实都会在担任主治医师之后出现，但是因为之前没有学习到，所以你一开始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怎么看，
是
那可能当初的专科医师考试会考，但是你也就是念那些
考本上会考的地
方考试的东西，但是人是活的，他们往往很多东西所讲的一些比较偏向他们症状的一些叙述并不是书上写的那样子，
对，
那但是这些状况万一我们看不懂听不懂不知道怎么治疗，其实在看病会比较会有挫折感，
是
那后来发现其实这些人有所谓性功能障碍的人其实也说真的蛮可怜的啦，那为了他们好大家好也为了自己好，其实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到底是在做什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可以开威尔刚西利斯等等的一些促进血液循环或是所谓的血管扩张充血的药来吃，但是毕竟还是有些人没有效，
是
那还有些就是这些没有效的人我们怎么办，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其实这就是从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变得只有少数人会做，那目前来说全世界领域在药物的治疗之外我们有所谓的负压助勃器，就是类似像把一个套子一个空瓶那变成真空，其实它可以强制血流到阴茎来这叫负压助勃器那但是除此之外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低能量的体外震波这是比较新的东西，它近十年来的东西跟人工阴茎的植入这就有牵扯到手术了那低能量体外震波的话它基本上比较不困难它是一种利用震波的机器去刺激阴茎的海绵体长出所谓的新生血管，那比较多的血管形成之后它可以取代原本可能狭窄或是比较没有弹性的血管来提供所谓充血的一个功能，那就可以达到勃起的效果但是这个治疗方式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效，所以最后你想要100%有效而你可能还年轻，你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受伤或者是比较多的年轻就有糖尿病等等的状况导致说你性功能不理想，那这时候其实人工阴茎的植入就可以救这个人那在欧美国家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甚至十几岁可能就有所谓的性行为的一个状况，再加上他们饮食高胆固醇肥胖等等他们很多人在四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所谓的性功能的问题，问题那时候这些男生他还是非常的 算是活泼非常 active 的比较活跃的人虽然说人很活跃但是下面就是你有想法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实际上很痛苦所以在欧美的地方人工阴茎的植入非常的盛行那这个东西在台湾做的不多那做的不多基本上你学习的机会就少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想 学这个时候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学，
蛮辛苦
的，对对对，所以最后 还是要那个想办法到出国去学啦、嗯、哦，那韩国做这个做蛮多的
哦，韩国做的蛮多
的，
为什么呢？
第二，韩国是可能印象中大家觉得他大男人主义、
哦、
但是你大男人主义不代表说你下面也可以大男人，
对、
哦、所以基本上他们对这种东西的需求是高的、
哦、
对，
也不排斥、
哦、性功能这种需求是高的是、哦、因此他们就会有比较多人来做这个，再加上他们跟那个中国的地理位置相近，
对，
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其实是到韩国去手术的，
哦，
是
这样子、
哦、所以他的需求量其实大。
那过去几年会有一个数字说，其实韩国一年人工阴茎的植入手术的量差不多有5000例、
哦、
但是台湾可能顶多100例、
哦哦、
相当大的差别，
对对对、
哦、那其实我们跟中国是讲一样的华语、哦嗯、那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吸一点中国的客人来，
把这个市场
对对对
吸过来，
觉得相当的不错，只是、哦、目前、还没有开始、哦、很努力的进行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跟中国关系毕竟像有点敏感，再加上现在他们也不是能够过来，
对对对，
所以还好当初也没有往这个方向强烈发展，因为如果都靠这个突然他们不能来，
就
那
业务量就
马
上锐减，
对，所以鸡蛋还是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嗯、这样子，所以当时这个为了学人工阴茎其实是去韩国学的、
嗯、
这样子，那台湾当然有一些大师、哦、当然那我一开始开刀也是请教这些大师来帮忙这样子、
嗯、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跨入男性学领域，然后在治疗上面发现总是会有一群病人他需
要
更 advanced 的治疗、嗯、所以才跨入人工阴茎。
其实人工阴茎这个东西很有趣，因为其实大家很容易忽略说它究竟是什么东西，那甚至有些泌尿科医生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做什么、
哦、
更遑论一般的医生、
哦、
那一般的医生都不知道的话连民众都不会知道、
嗯、
那大部分的民众说啊，我这就好好的、
嗯、
如果要把它切掉装一只
假
的不很奇怪吗、
嗯、
甚至有人就是啊，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人工阴茎基本上只是在海绵体里面植入比较能够变硬的东西、
嗯、
那实际上整个外观上是完全看不出来有动过手术的、
嗯
哦、这是这个概念、嗯、但是很多民众觉得说、哦、可能全部切掉装一只假的，可能金属的、啊、塑胶的亚克力的、
啊
哦、他们会有这种
想
法，想
象上就会，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欸、那我蛮好奇，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一些文化因素，所以说在韩国那边这个手术比较盛行，然后可能也有外国的市场会过去那边做这个手术，那像日本呢、嗯、因为日本在我的印象中也是比较偏大男人主义一点的地方、
嗯、哼哼，对、其实日本的话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并没有非常在，虽然说大男人、哦、但是他们的个性可能比较腼腆，比较避暑啦、
哦、
一个人的时候，但人一多，日本人一多起来马上就变
狂
野了、哦、所以就我们所知道的在性学方面其实日本并不是那么活跃、
哦、
这样子，韩国人比较
活跃，反而亚洲的话男性学在
韩
国是很 active 的一个领域。
是的、
哦、那像、这个会想要做这样手术的病患族群他应该会有一个特性，那不知道说老师你怎么跟这样子的族群去做临床上的沟通。
嗯，你指的特性是哪些人会来做这个吗？还是说
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比较羞于表达啊，或者是会有一些、
哦、其实会来门诊看基本上就已经跨出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
哦、
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本身的专业去慢慢去诱导，知道他想要知道他真正的想法，
对、
哦、那因为病人想要治疗嘛，
对，
我说想要治疗就是说可以从事可以新房、哦、可以买兼顾夫妻之间的关系或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哦、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是、
哦、那我们可以其实就是循循善诱去讲出去诱导他，讲出他内心真正的想法，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对，
因为其实也性行为、哦、新房在夫妻之间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光靠这个，
对、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又变得有点像张老师的感觉
智商师的概念
对，然后去帮他探索他真正的问题所在、
是是是，
而不光是、哦、
只有在这
个性功能方面，是的、
那所以进行这样的手术需要做一些精神科的评估吗？或者是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他在某一些医疗的东西必须 精神科的评估，比如说整形外科一个变性，
对，
甚至说是一些肥胖学减肥、嗯、都需要有精神科医师的评估，
对，
之后才可以执行这个手术、哦、那其实在男性的性功能方面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
哦、因为他只要明显的表达说他就是没有办法、
嗯
哦、不会有人有办法来骗你说他没办法，不会这么无聊、
对对对
对，逻辑上不太可能，
因为基本上在男人会被说性功能不好，基本上是不是一种褒扬、不是一种称赞、对，所以不会有人很好说不好，
对、
那有来看的几乎都是有真正有需求，
一些需求、
有一些真的是勃起的困难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想办法，不管从药物、从行为、从精神方面，或是从真正的手术去帮他就是改善勃起的现象、基本上病人就会很 OK 了，
对、
所以不太需要去做所谓的心理的评估、
所以说不会有一些可能他本身的身体状况还 OK 但想要更好的这种
会吗
、也是会有，
也是会有，嘿，也是会有。那我们其实我们会可以透过跟他的沟通，还有透过问卷所以有一个所谓
的
国际的勃起功能指标，
对、
我们可以看他的分数，知道说其实他还蛮 OK 的、那就是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对、
他想要更好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跟他说其实大多数人是怎么样，让他了解、因为他不会知道别人怎么样，
对、
或是说他同侪们可能会聊这个，
对，
但是他所得到的资讯又不是一定是对的，
对，
男生有时候
夸大
的对对，都乡民都有30公分，
对
对
对、
所以男生会夸大，所以他得不到正确的
资讯、
那我们由经由医生的口中让他了解，其实他很 OK 也是可以的、
那通常如果是针对这种可能身体状况其实是状况是 OK 的求诊的，算病患吗？不一定，这样还
算病患
、那他这样子以医生专业的角度来说会是帮他做这个手术还是说劝退他？
你说如果这个病患也算 OK 的话，
对对对，
是我们会评估他，如果他真的是觉得那个
他还
是还
好，
但是不是那么好，我就会说你其实只要吃一些低剂量的促进勃起的药物，这样就好了。他不一定真的要执行什么手术，而我还会跟他说，这个其实低剂量的勃起功能的药物，其实还有兼具所谓的保护射物性跟保护心脏的效果。
对，
他听了就很高兴。然后我说你就当维他命来吃就好了，这样子。
这个神药，难怪
治百病，
这颗药这么猛，
对对对，
难怪这么有。
对，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分享 Podcast 的学习资源给我们的听众了啊？
对啊，今天就来分享讨论男性健康的优质节目 The Original Guide to Men's Health，
由 Washington State Urology Society 制作的 The Original Guide to Men's Health， 是我听过几个泌尿科节目之后觉得录音品质最好，节目内容也很稳定且优质的 Podcast 哦。
里面讨论的内容就如他的节目名称，并不仅限于泌尿科领域，更是综合的男性的健康议题，包含射护腺的问题、健身、运动伤害、性功能等等。虽然更新的速度有点慢，但是过去的集数也已经有不少的内容可以收听咯。
赶快追踪订阅，让 Podcast 成为你学习的最佳资源，
也别忘了订阅米德人物志哦。
那现在除了已经比较成泌尿科除了比较成熟的一些领域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可能现在待开创的一些蓝海领域呢？
其实有耶、其实不管在我相信不管任何科别、当然包括泌尿科的治疗其实是日新月异的、
对，
同一种治疗方同一种疾病随着科技的进步，它慢慢都会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比如说以射物腺的手术好了，因为射物腺在 男生的体内，女生没有，然后它可以就是分泌一些射物腺液来保护精液，然后呢降低就是促进一些碱性的一个环境，让它更好能够受精，然后这是射物腺的功能。那射物腺真的切除掉的话，其实对男生除了心理的一些障碍之外，或可能在切除过程中会造成一些性功能的伤害、那这是射物腺癌症，那就以每一个男生可能无法避免的所谓射物腺的肥大，随着年纪的增加，那个男性荷尔蒙的刺激造成射物腺肥大，影响到排尿、小便不顺，滴滴答答，尿不干净，尿不出来，频尿、夜尿等等，
对、
那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有所谓射物腺的手术、那手术目的就是要将尿道周围的那个射物腺将它清除掉，
对、
解除所谓的膀胱出口的一个阻塞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的话那个小便就会顺畅、那传统以来是用所谓的电刀的手术，那电刀手术在我当住院医师前的二三十年已经出现到台湾、那这个手术那时候是划时代的，为什么？因为在传统你要做社会性肥大的手术就是开腹，从肚子开进去、膀胱打开，然后射物线把它挖掉，就是这样子，射物线内心给它挖掉，那之后就 OK 了。但是以现在来说，看到以前那种血淋淋的手术、然后开刀住好几天，那可能还有一些小小并发症会出现，其实是蛮不可思议的。那后来发展出内视镜，我们可以经尿道进去，用电刀将射物线肥大的部分做刮除，
对，
但是这种刮除的手术其实它蛮容易流血的、而且很容易造成一些并发症、所以慢慢其实近十几年来超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台湾全世界其实是有所谓的雷射的手术、那手术方式差不多，只是说你从尿道进去之后你不是用电刀去做射物线的刮除，而是用雷射去做气化或是剜除的手术、就是剜除就像那个一个橘子把那个里面的橘子挖起来，那皮还留着，这样这叫剜除的手术、那后来慢慢其实又会发展更多新型的手术，除了雷射手术之外有所谓的一种水刀水刀它也是超音波导引，然后利用水的能量冲冲冲，其实可以把射物线给它洗掉，就像我们一看外面功能、比如说冷气功能、它想要装一个管子说从室外机到室内机，它需要那个墙壁打个洞、它叫塞康、洗洞、它其实也是利用水、慢慢的钻洞出来、这是类似的道理、那甚至说最简单的门诊就可以做的一种所谓的类似像束带的一种手术方式，对，像射物线肥大、我就用一个束带把它绕起来，然后缩紧，整个射物线就会可以说是算是就像一个塑料袋，塑料袋你用那个你去买面、塑料袋装起来，它有一个红
线，
对，红色那个线把它绑起来、它就是可以把口竖起来，
对，
可以在很快速的时间内马上解决病人、尿尿不好的问题、所以事实上科技在进步，那手术方式一直在演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其实手术一直在进步啦、这样子、是的，
所以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射护线嘛，对不对、因为像以前在比如说像结石的部分在处理上很早期就是要进去开刀才有办法把结石取出来、那后来到现在有各式各样的雷射啊、而且雷射还分各种雷射去做处理，所以这个对未来的泌尿科医师来讲应该都是可以去做发展，或者是他们可以有一块、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地方。
是的，其实 不管在任何的泌尿科的任何领域，或射物线肥大、排尿障碍、肿瘤手术、结石、等等，或是说男性学、或是小儿泌尿等等，都一直会有新的东西发明出来、那这就可以去其实造福这些泌尿科的病人。
是，
没错。那像是我蛮好奇，比如说医生您之前是有在比较中型一点的医院做过训练，那在这里面的训练，如果对于一些住院医师来说，您觉得怎么样去调整学习的模式，跟让自己的训练可以更加成熟呢
？OK， 那其实像我们刚才也略有提到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习，因为有了网络、有了科技、有了手机、电脑之后，其实大型医学中心的住院医师跟中型那个区域教学医院的住院医师中间的一些差距其实变得不是那么大了、因为他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你也可以看得到，
对、
以前比如说在、医学中心的那个住院医师他可以看到很多刀，
对、
一般的医院的住院医师是没有办法的，
比较少，
但是现在其实藉由网络你直接可以看到国外最好的手术、然后最好的会议、甚至说有些是免费的你甚至只要登录会员、你随时随地可以看，
对，
所以这些科技的网络的进步呢，其实让不管在哪里训练的那个住院医师，其实他之间的一些差距是越来越小，
是
当然你每个人就是要自己花时间去学习，那因为现在有所谓的工时的问题，住院医师要打卡，
对，
那以前其实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从头做到尾、值班到隔天再继续做到尾，这一个这样算是很辛苦的学习下来， 你的一天的一次的工作时数可能三四十个小时都有可能，嗯，包括值班。但是现在住院医师其实是比较好命的，在，嗯，算是劳工局还是什么政府单位，其实蛮要求这个住院医师在值班隔天是要 off 的，
是，
那其实大部分的医院是有在执行，
对，
强力的执行这种计划，嗯，那让住院医师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但是相对来说总学习时数也稍微减少，
对，
那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你值班的时候你才学得到的东西，
对，
那你可能稍微就机会就减少，但是不管怎样其实勤能补拙，
嗯，
所以那个只要肯学习，然后是多跟同侪讨论，不同间的医院会有之前的同学，不管是高中或大学，嗯，你都可以知道别人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然后互通有无，那久了之后实际上在之后的考试也是很有帮助的，这是最实在的专科医师考试，
这资讯上的交流，
平常就要有互动跟感情在里面，要考试前才需要去找人家，人家就不会理你了，
是
真的真的，嗯，
刚刚老师一直有提到说就是可以观看影片去学习这件事情，嗯，我蛮好奇说对于外科医师这种动手操作的科来讲，实际上看 demo 影片或是看 live surgery 和了解这个手术那个 gap 到底，
这就是每一个人的领悟力，就像你看说其实外行看热闹，内行是看门道的，那你慢慢就是我们当然一个一般的民众看一个手术的影片跟我们已经有点基础的人去看，
嗯，
看到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但是毕竟你可以学习，以前是没有机会看到的，
对，
那
零和一的差别
我要想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生在做的东西很多是以前老师没教的，
嗯，
如果每一个老师你只会老师教过的，那你会你学的东西以后的病人一定很可怜，因为越传一定越少，
对，对，
因为你只要每个人都 loss 5%，
对，
你传几代下去之后，你说不定只有以前前辈的50%的功力，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人都会学习，
对，
那我相信包括我还有很多医生都是从 YouTube 上面学开刀的，
哦，
这是很确定的事情，而且通常我们以前在学习别人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看所谓的算是全程的录影，而不是剪辑过的。
哦，
剪辑过的话，他都把最好的
精华
给你看，然后流血的啊、戳破的啊，他不会给你看到。他，事实上你要看所谓的整个全程录影，你才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
那你一次看不懂，看两次、看三次，虽然蛮耗时间的，但是总比你出国
来的
对。
對还可以在家里看，
多看几次就会了，多看几次就会。那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会把他的手术的一些影片上传，那你多看几个不同高手的手术影片，看久了就有感觉，你就会开了，就会开了。当然，你一开始就是可能还是要找高手、找老师、找学长来帮忙看着，来看着一下。但是起码你知道该做什么，而不是完全没有
无知的状况，
完全没有 idea 怎么做。
是是是。那对于年轻一代的泌尿科医师，我们有大概知道一个讯息，就是说其实全台湾或者是都会区相对来说主治医师的缺比较稀少一点，那对于说现在正在训练中或者已经快要毕业的或是未来想要进入泌尿科但是很担心这个问题的学员们，老师您建议说未来的泌尿科医师要怎么及早准备自己未来职涯的一些出路或是发展呢？
其实不管走什么科有超前部署都是好事，
是
哦，那就泌尿科来说其实这个问题就特别的严重，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北部的地方泌尿科医师开业的很少，
对，
那代表说他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开业在北部，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因此只能待在医院的话，而医院的缺又不是那么多，那究竟怎么办，每年都训练好几三四十个泌尿科的新科的所谓的那个有牌的专科医师出来，
对，
那这些人究竟要去哪里，
对，
这是一个每个泌尿科的住院医师都会问的问题，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们以前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地方去，因为所有地方都没有缺，
那个时候就这样子，
那时候就这样子了，真的完全没有，
一直以来
都是有这个趋势，
在我在 training 的时候高我几届的在台大训练的学长们，他们甚至到埔里
到
基隆到，到桃园，这各个地方，
对，
反正有缺就去，那时候缺很少，
是，
那我很幸运的就是说在我训练完之后虽然台湾 又冒出一堆医院出来，刚好就有位置，那事实上在近几年来其实医院能够盖还是尽量盖， 哦，那对有些地方的话，医院它是扩充，它也会有所谓人力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说每一个泌尿科的住院医师会很在意，会很担心他们未来的主治医师缺在哪里，
对，
但是事实上现在都想太多，你能做的能做就是把你在住院师该学的学好
学好，
那你如果真的也所要有想要超前部署的话，
对，
我觉得能做的都是写 paper
累积一点点数，
写期刊、哦，然后让你未来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你有写 paper 的能力，那这边的人会很希望你能过去帮忙，
对，
哦，你创造出你的价值出来，哦，就会有人来找你的。如果你跟很多人一样，也是说，哦，我很会开刀，那我很会看病人，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是这样讲，但是成绩在哪里看不出来，哦，如果你可以多走一些所谓研究的路线，哦，创造出你可以这个老师会很在乎的一个价值，哦，你就比较多的机会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所以从众人中凸显出来的一个价值还是写论文这件事情还是相当的重要，
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虽然说他真正你可能很多人觉得，包括很多医生会觉得说你写论文跟你看病有什么关系，跟你开刀有什么关系，其实上关系真的不大，哦，但是事实上从写论文的过程中你会对一个疾病你有更多的研究，
对，
它不像是你在学东西的时候的那种做法，而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你要看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就会去想，而且你在整个说不定在投稿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些审稿者，他会 提问题，你就必须，对，你就必须要针对他的问题去做回复，你就要念更多的东西，事实上这就对这个东西研究是有所谓的，哦，有钻研下去，
是，
哦，会有比较多的领悟，哦，那其实对真正对临床的业务也是或多或少有帮助的。
OK， 那最后呢想问一下说，不知道老师对于年轻的医师或者是现在还在就学的医学生，对于未来在选择科别或者甚至是超越科别选择自己的职涯方向，到底我以后要当什么类型的医师，我要在大医院工作呢还是我要在基层工作呢，在这些选择上面老师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这个问题其实适用于任何一个医学生或是任何一个科别的住院医师，那其实我觉得有，如果问我还 会不会再走泌尿科，哦，其实不一定，我还是原则没有变，尽量走轻松的科
松
因为就像我讲的，你走轻松一点的科你其实可以有比较多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
对，
哦，那但是医生其实从我以前那个年代我们被教育你就是当医生然后赚钱就这样子，他其实不会教你说你是否要培养第二专长，
对
对，
哦，那其实有所谓的第二专长尤其是投资理财专长我觉得很重要，
是
很重要，哦，那个我觉得现在来说我觉得当一个医生或医学生最好 的做法应该是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哦，而且不管是很累或是不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它累，哦，但是如果你喜欢做的这个东西这个科别赚不到什么钱，哦，会让家人抱怨会让太太小孩抱怨的话你就真的要有赚钱的方法，
对，
这样你才能兼顾，
对，
你才能兼顾，比如说你很有投资的眼光，哦，啊，所以你的金钱你的经济负担是低的，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这样子。那如果你把医生当作你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的话那很辛苦，你都是为了钱在做事，为了钱在看病，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或对病人都不好，
是，
哦，因为你如果看到一个病人做下去你就说，这个病人我可以赚多少钱
几点，
哦，那有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就是摆脱这个金钱的诱惑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的临床的判断，
是
你要做的术式，啊，如果这个是如果这些治疗都顺利那就算了，如果他万一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最后是要摊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是受不了批评的，
了解，
会觉得你在那个决定上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会要这样做，其实最后都是为了钱，它实际上对个人的一些名誉，哦，或是他的信用其实是不好的，
是，所以还是要知道自己的也不是说斤两啦，应该说需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哪些能力，然后
对，那因为这又刚刚就讲牵扯到说那个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就说你只有做自己想要做的科别，
对，
你有兴趣的东西你才会做得好，因为别人比如说，欸，这个东西你发现好像 不是像书本写那么简单，它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会去钻研去研究，因为你有兴趣。
是、
哦、那如果你是为了钱在做事，你就觉得说啊这个样子就好了，
对，
基本上你就没有在进步的空间、嗯、你没有在进步的空间，你就得不到成就感，你就不会再喜欢这个事情，那、嗯、就变得说你每天在做的事情是你不喜欢的，他活得其实是蛮痛苦的。
是，所以他反而可以变成一个正向循环的、嗯、因为你喜欢，所以你去研究，然后得到更多的成就感，所以你又更喜欢，
你就做得很好，那你变成专家、大家会觉得哎、欸、会找你来演讲啊，找你来做一些教学啊、嗯、你会乐在其中。
嗯，而且刚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其实如果在第二专长培养上多往投资理财这一块，其实也是蛮有帮助。可能在
那个是很实在的事情，
对，
很实在的事情。其实不管是不是医疗从业人员，如果你不管你做老师或做任何的工程师等等，你有投资理财的概念的话，你在本科的算是行业上，你会做的比较得心应手、嗯，而且不会为了被钱奴役而去做。
对，
那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包括可能是健身啊、健康事的事情方面去做，你会活得更快乐。
是，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双和医院吴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了他训练过程中的大小事，以及他对于未来年轻的医师的一些建议以及想法和期许。我们非常谢谢吴医师。
好，谢谢 Joey 跟 Joseph，
谢
谢
谢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各个收听平台订阅与分享《你的人物志》。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的听众，也可以帮我们打五颗星并留言。
也欢迎各位听众来米德人物志的 IG 或 Facebook 粉专和我们聊聊天，分享你的心得或想法，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哦。
米德人物志提供社群平台、口播内容等多元的曝光方式。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针对医疗人员、医学生等族群推广的产品、活动或是各式各样的内容，也欢迎和我们联络哦。
有大家的支持，可以让米德人物志更健康经营下去。